弟兄姐妹平安。世界杯是为世人所举办的，教会里面是为我们神的儿女所举办的，感谢主。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叫做宣教，多走一里到万里。我想请问我们当中，你已经信主受洗的，你可不可以举一下手？几乎都信主受洗哈，只有一两个没有受洗哈。好，那我就要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了，请问你们，当我们通常讲宣教的时候，你用最简单的定义来解释什么是宣教？什么是宣教？哎呀，很好，传福音啊，宣教就是传福音哈。对，感谢神哈。好，那宣教就是传福音，我们是基督徒。那再请问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上帝的话，神爱世人。还有呢？哇，好像挺复杂的哈，有很多不同的答案。那我们来思想一下，耶稣跟我们讲到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啊，我们不要把神的话简化哈，他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什么我们的神，对不对？然后其次是什么？那么另外一个版本呢，说爱谁？爱什么人如同自己？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讲到福音的次序跟福音的地域，也就是说福音从我们家里开始，然后往外出去。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保罗就继续说啦，所以你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对不对？这个就是说福音要从家里面开始。但是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时候，他继续说了，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个就是福音向外发展扩大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宣教 mission。 福音要传到地极去，从一里到二里，然后到万里。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福音的本质来说啊，到底什么是福音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说到，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什么一切相信的人。什么人呢？犹太人、希利尼人、化外人，不管是在上位的、在低位的啊，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贫穷的、富有的、生病的、健康的，红黄黑白种。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通常讲这个我们都能明白，但是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一节的时候，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论到这福音的时候呢，按照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啊，还有亚伯拉罕的子孙。各位听得懂吗？我们是中国人，我们都有家谱，是不是？啊，我姓吴，我的这一代叫做元，就是元朝的元啊，所以我叫吴元国。那我下一代，我爸爸立的家谱呢？我们的家谱是叫做柴啊，所以吴柴啊，很难取名字，你知道？哎，但是我们中国人跟犹太人很像的，他们有家谱的。亚伯拉罕生雅各，雅各生什么啊？对不起，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是不是？雅各生谁呢？生犹大，生到最后，耶稣基督是谁的后裔啊？犹大的后裔。哎呀，这个是很复杂的事情啊！啊，要记清楚，这福音按照肉体来说是大卫的后裔，那么按照圣善的灵来说呢，是神圣灵怎么样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如果没有复活上天堂，我们都白信了啊！讲了那么多，你们听懂了什么是福音了吗？还是很不清楚啊！但是我们受洗的时候，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都会讲，若有人他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但是很少人继续再去读下面的经文。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并且又将与人跟神和好的关系那个职分赐给我们了。所以我呢就可以简单的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福音可以用与神和好的关系来表示，然后带出与人和好的关系。不然我请问一下哈，你们都信主了，有谁是弄懂了三位一体真神神学才信主的举手一下？都没有啊。那有谁是弄懂了新约神学才信主的举手一下？也没有啊。其实我跟你说，可能陈牧师读完了神学，他也现在不太记得新约神学，一下子跟你讲不清楚的啊。那我更是忘记了。但是在我们南非福音团契啊，有一位弟兄他这样子说的，他说：“老师啊，我的姐姐到你们团契去聚会，但是呢，她聚完会就去赌博。啊，你们基督教是这样子信的吗？”哎呀，我怎么回答？我说弟兄啊，信主是个人的事，你比较重要啊。他说我告诉你啊，你们的神是这样的神，我不信的。我说那你要怎么才信呢？他说如果能够神让我姐姐不赌博，我就信耶稣。哇，真的啊？那我们有办法让他姐姐不赌博吗？没办法，我们就祷告。哎，过了两年他姐姐真的不赌博了，他就来了，我要信耶稣啊。还有一个弟兄呢，他说他的这个表弟的儿子啊，在这个中国得了肾脏病，送到北京，医生说已经没救了，啊，送回家吧，就是你们把他送回家，准备后事。那他刚好开车，就从北京开回到这个福建。他在开车的时候啊，他就听到这个儿子的爸爸在祷告，说：“主啊，你救我的儿子啊，啊，你真的救我的儿子，对不对？你是我们的主啊，救我的儿子。”他一边开车就一边想，才怪了，有这种事，哎。因为一直听他祷告，他就说如果这个儿子真的哈不死活起来的话，那你这个耶稣啊我也要信。哎，结果真的在上海的时候出了一场大旱，哎，这个孩子就醒过来了，然后慢慢就恢复精神了，回去福建之后就洗肾，洗了三年，到两个月前换了肾，完全好起来了。这个弟兄要不要信耶稣啊？可不可以信耶稣？可以吗？哎，我们有时候信神信久了说还不行，要先上课，上完课才能信啊。我三年前来过这里，我做过见证哈。我的背景呢，不太好，我是更生人啊。我曾经坐过牢啊，我也犯过法。我在台湾的时候，那么我信主之后跟我妈妈传福音呢。我妈妈是四川人哈，所以我跟我妈讲四川话。我说妈，你信不信耶稣啊？我妈就回答。哪个耶稣啊？我说啊，耶稣就是我们拜的那个圣啊。他说怎么中国那么多圣，老娘哪知道是哪一个啊。我说哎呀，不是，我说妈，不是，是这样子啊。我说是我信的那个圣，我信的那一个，那个叫耶稣，你信不信他啊？你信的那个圣啊，老娘早就信了。哎呀，我一听你怎么能早信呢？你还没上课啊，对不对？我说你不要弄错了，你有没有搞错啊？是我拜的那个耶稣啊，老娘晓得。我妈妈怎么说你知道？我小名叫小狗哈。她说有哪个神能够把我这个狗儿子改成这副德行的？我不信他，我信哪个啊？弟兄姐妹，真的哈，我们今天都是因为福音而信主的，都是因为来到教会看到弟兄姐妹大家关系彼此怎么样和睦。刚才啊，左牧师讲了啊，大家彼此都有什么啊，爱心、耐心，有很多的包容，就是看到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神真是在我们当中啊。神要我们跟他的关系和好，神要我们跟人的关系和好。所以今天我就盼望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怎么样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晓得你与我们同在，因为经上告诉我们全地都是你的，耶稣你就在这里，让我们可以享受你同在的美好，让我们可以享受你同在的管制，让我们可以 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的生命得着一切丰盛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因为你的同在，使我们可以活在你的真道当中，守你的律法。谢谢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开我们的心眼啊，让我们说的和听的都能同感一灵，知道你美好的祝福。谢谢主耶稣啊，我们在这里敬拜，把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好，我想我们有圣经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经文，马太福音五章第38节到第42节。马太福音第五章38到42，那我们可以左右环顾一下哈，我们彼此帮忙。我们翻到以后只有5节的经文，我们同声一起开口来念。对不起，马太福音五章第38节，请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好，我们就念到这里。讲到人际关系，我们来看看世界上人际关系的定义。通常我们问世界上人际关系的定义，就会问说你有几个朋友，是不是你的社交关系如何。那么我跟我的师母结婚4年之后，我们回到台湾去读神学，我师母说，哎，吴彦国，我发现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他说你怎么没有朋友啊。哎呀，师母讲得真好，你知道。我说我现在真的没朋友。哎，他说不可能，一个人一定会有朋友，你带我去找你以前的朋友啊。你要我带你去找以前的朋友啊？他说少啰嗦，不管，你带我去看你以前的朋友啊。那我没办法，你知道哈，我们要爱妻子嘛，对不对？我就带他去看我的朋友，就到了台北监狱。哇，他一看，他说你以后再也不要带我来看你的朋友了，是不是？结果没想到那个朋友，因为我去看他一次，过了2年之后啊，他出狱了，第一件事就跑来找我借钱。啊，这个就是朋友哈。我们在这个南非福清团契里面有一位何弟兄，有一次我就跟他谈到朋友，他就很难过。他说老师啊，怎么会这样子啊，我这个朋友啊，自己跟我借钱不还都不说了，连人家给他借钱我不认识那个人，他都把他找来叫我把钱借给他，这是什么朋友吗？啊，我想我们是中国人的优点哈，都朋友有这个啊通财之意。他是什么朋友，今天借钱明天不还，借东西也不还啊！更惨的是有的时候你跟他聊天多聊了一些，明天就成为我们这一个小镇的头条新闻呢。他今天请我吃饭了，明天就找我帮忙做事了。朋友，他说人越老就发现自己真是越来越没有朋友了。弟兄姐妹，这个是世界上人的人际关系。那我们信主了，我们问一下，我们人际关系怎么样？我们是信神的人，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耶稣是我们的朋友吗？耶稣是我们的爸爸吗？我们跟他的关系如何？我们好不好来思想？我们带过几个人到他的面前来，啊，不是找他借钱哈。我们今天盼望借着这样的一个经文，我们来看什么叫做走义理。当利百家碰到亚伯拉罕仆人的时候，亚伯拉罕仆人做了一个祷告，对不对？那么利百家除了给亚伯拉罕的仆人饮水以外，这个叫做走义理路。结果他还做了什么啊？对不起啊，是不是他结果怎么样，还替他的什么骆驼饮水，这个叫做走二里。好，我们再往下看，雅各喜爱拉结，哇，爱得要命，愿意为他怎么样服侍7年。不止如此啊，雅各什么还愿意为他再服侍第二个7年，这个叫做二里路。同样的，很有名的神学家加尔文， 他以前在伦敦行医传福音，哇，帮助很多人，结果伦敦发生瘟疫了，他就在那里打包行李要去乡下的时候，他听到他的黑人仆人在那边聊天说，我终于认识我们老板的神了。他说你怎么认识的？另外一个就问他，他就回答说，我们老板的神起码不住在伦敦，住在乡下。哇，家人一听到马上悔改，继续留在伦敦行医，继续在那个地方服侍，这个叫做走第二里路。同样的，我们今天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丈夫是一家之主，我们都要供应妻儿的需要，对不对？我们要做事，男主外女主内啊，这个是很好的，但是这个只是走一里，我们还必须要怎么样去爱我们的妻儿，我们还要用时间用生命来陪伴他们，这个叫做走第二里路。那么当然学生读书也是一样啦，每天把功课做完，今天的书读完，这个叫做第一里。那另外还要再加上复习功课、温书、读一些课外有益的书籍，学习做人的道理，这个叫做走二里。同样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读圣经，按照教会的进度读啊，这个是走一里路。我们甚至还要去思想经文，我们去与人分享心得，把神的话传给别人，这个叫做走二里。祷告，基督徒谢饭祷告都会祷告，对不对？特别是一有急事的时候马上跟神祷告，其实这个只是走一里。我们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但要私下为人代祷、提名代祷，我们更要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公祷，开口来祷告，聆听弟兄姐妹对神的祷告，这个是走二里路。那今天来参加教会聚会，来参加查经班，来参加团契，这更是一里路。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加入侍奉，加入查经，到团契里面去侍奉，这个是走二里路。今天真的哈，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都注重啊，要这个增长啊，要建更大的这个教堂，这个是走一里啊。走二里的话，就是要建立一个无墙的教会，不断的向外面去宣教。那传福音是不是只是长老、牧师啊、执事啊、同工的责任呢？是不是只有他们去宣教啊，像 Mark Chen 去就好了呢？是不是？当然不是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都可以让我们从我们的社区到啊我们整个啊世界。所以我们教会在美国传福音，这个是走一里路。那如果我们能够再走出去到全世界啊，那么这个就是啊我们走二里路了。向华人传福音是走一里路，如果再去向红黄黑白种，这个就是啊传福音的二里路。向知识分子也是走一里，向未开化的化外之民就是走二里。哎，你说传道圣经是这样子解释走一里到走二里的吗？好像不是哈。哎，对，有人摇头了哈。对的，你说对的哈。对，圣经里面真正讲到走一里走二里的时候，是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因为犹太人被罗马政府所统治了，那么他们是在一种殖民的情形之下被欺压的，四等公民的生活，生命财产没有保障，罗马兵丁要征召你，你就必须要去，不然你就生命受到威胁。我们记得当耶稣背十字架上这个独楼地，上这个哥哥他身上的时候，记不记得耶稣倒了七次，他们就勉强一个人叫什么名字考试？哎，感谢神哈，我们教会都读圣经，那么就勉强他替耶稣背十字架，因为如果你不顺从的话，你可能就会被矛枪给什么刺杀。所以是在面对一种逼迫的情形下面来走这一里路，你不顺从你就会遭灾。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到一里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难会去面对这种被逼迫或者是生命遭受威胁的状况，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心境呢是不同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走一里是很无奈的，很不情愿的，很被动的，但是又不得不走。为什么呢？就是怕遭灾，怕遭祸，可能会丧命，所以只好走完这一里路。耶稣讲，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要转过来给他打，真的是这样子啊。 当我们想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经文对我们这个整个教会整个基督徒的应用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今天的福音在有些地方不好传，在有些地方好像传得很好。那就是因为有些地方的人呢，就是单单走一里路而已，他就是把他该做的事情他觉得本分的做完了。我当然这个是很好了，对不对啊？他在家庭里面他赚了钱供养孩子啊，他觉得很不错了。孩子读书也是，我写完功课啊，我只要啊 pass 就行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普世的一个状况，甚至有的时候很不幸的到教会也是如此。有的人说我就是去教会参加崇拜，奉献一点奉献金钱就可以了。如果只是因为这样子的时候，这一里路走起来你就会感到有一点茫然，有一点不知所措，觉得很漫长。所以盼望我们呢，都是要去走恶里的教会，不管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够领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教会啊，有三个儿童主日学的学生，最大的年纪的是12岁，然后二姐是10岁，弟弟是8岁，他是我们儿童主日学的孩子。他的妈妈跟他的爸爸离婚了，那么这个妈妈呢就离开了家庭，爸爸工作很辛苦，在餐厅打工，每天早上6点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就去70公里远的餐厅就去工作，晚上10点才回来。那这三个孩子呢就每天自己下学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夫妻他们在婚姻上走不完一里，走不完一里就要遭殃，自己遭殃让别人也遭殃。今天在世界上很多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他们不但那一里路他没有走完，他还走了半里而已，所以他受了很多的苦难。这些人就在我们的周围。圣经中有一个儿子叫做亚撒龙，他也是只能走了半里。各位你们知道亚撒龙是谁吗？大卫王的什么儿子？王的儿子是什么？太子，是皇子。太子以后要做什么？做皇帝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太子很有意思啊，他等不及这一里了啊，他走半里而已，他想把他爸爸干掉，他巴不得我现在就开始做王，所以他走不完那一里路，等不到他爸爸怎么样离世而去，所以他就反叛，就悖逆，要杀他的爸爸。因为他这样子想的时候，结果就让王旁边的臣仆都看了不顺眼了，最后就把他怎么样杀死了。今天世界上很多人都是如此啊，他走不完一里的时候，他就遭受到很多的这个遭受到很多的灾殃。那么有人就问啊，为什么有人明明知道会受难受苦还走不完这一里啊？我就看到王永庆啊讲了这4点啊特质，我愿意拿来引用啊。王永庆是我们台湾经营之神啊，他讲到，他说走不完一里路的人有4种特质，就是第一个无法自我控制的情绪，还有不经理智的判断决策，以及顽固不明的个性，还有就是狭隘无义的心情。王永庆讲的真是好，但是我们基督徒更明白为什么这些人走不完一里，乃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刚才卓老师讲了，甚至在以赛亚书里面他们悖逆神，所以他们走不完这一条道路。不但走不完，还想把上帝都干掉，常常来教会跟你辩论，哪有神，神在哪里，你把神拿出来给我看啊！你说的就是了，真的是这样子啊，走不完一里路。有一个例证啊，我觉得很好，就讲到一个学生，那么他考试卷发下来，他每一次成绩都是全班第一名，那一个很值得骄傲的学生。结果有一次考试卷发下来，他只拿了 half 这个 mark 50分，他一看，哎，我全对啊，这个考试卷啊都打勾，他就去找老师理论，他说老师啊，你看这个考试卷，我全对，你为什么只给我50分呢？ 老师一看，老师说对啊，你才写了25题啊，然后把考试卷一翻过来，后面还有25题，你一题都没做啊。这个就是走班，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光景怎么样啊？我来到你们教会，我真的很感恩啊。我常常就为我们在那边的福清团契弟兄姐妹祷告，我常常跟他们讲，我说你们来聚会都聚一半了，我们11点聚会，你11点半才来；我们11点聚会，12点完毕，你11点半才来，所以你祝福得一半嘛。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对不对？他就是这个，就是走半里嘛。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思想一下，我们说我们这个家庭关系，我们要得福气，那你对你妻子走多少里路呢？啊，今天我们要妻贤子孝啊，我们要跟孩子的关系好，那么你对你的儿女是走多少里路呢？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的很多人遭殃遭灾了吧，真的是这样子。特别在我们今天以人本中心的这个时代啊，有人进到教会来以后就会告诉你了，哎呀，神爱世人，神爱世人，人最大，因为神爱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真明白神的爱的时候，你就要好好爱啊啊！我们家小朋友就跟我讲，他说爸爸，神真的爱我们吗？我说真的爱。他说但是怎么都没看过耶稣抱你啊，你天天抱妈妈，我都没看到耶稣抱你啊。我说感谢神了哈，原来爱是要拥抱的哈。那么你爱神你就抱好，抱紧一点，神是什么爱。哎，好好读生命记希伯来书，说神是烈火，你抱紧一点，他是烈火，但是他要烧掉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质、污秽和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跟他完全的密切，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在宣教工厂上也看到哈，也很感慨，有些人到宣教工厂要选安全的，没有危险的啊，最好不会被警察抓的。那么呢还要什么，有联会教会支持我，最好不必去募款的，那募款很丢脸你知道，很没面子啊，对不对？还有弟兄教面叫就讲了，对不对？哎呀没关系，我们不宣教也可以，反正神就是会爱教会，那就要小心了，把神抱紧一点。中国人说行百里半多少90，反正就是被废掉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没有犹太人的逼迫，真的，但是很不幸，有时候我们好像少了这个逼迫，让我们更容易走不完这一里啊。所以耶稣今天亲自下来做典范了。如果你走二里的话，我们就会有祝福。好，我刚才跟陈牧师说我要请他帮忙哈，然后请陈牧师上来一下。因为我们读圣经你要明白哈，耶稣说当人家打你的右脸，请你打我的右脸。哎，我这个是什么脸？比一下，请你打我的右脸。哎，你们看见没有啊？打左脸怎么打？打右脸呢，这样子打。谢谢陈牧师。好，请问你啊，平常我们教小孩或者是打小孩是不是这样子打？什么时候你会这样子打人？你鄙视他，你根本就是不把他当人看，你才会这样子打人家，这是一个轻蔑的态度，哪里有打人会这样子打的，反手去打。所以耶稣讲的这个含义是很重要的，他说有人打你右脸的时候，他轻视你。我们中国人讲什么士可杀什么不可辱，对不对？主耶稣讲的不止这些，主耶稣说你要把左脸反过来给他打，告诉他你要用正确的态度对我，我跟你一样是上帝所造的人，有神的属性和荣美，即便你要打我，你用正常的方式来打我。所以我们就明白了，耶稣说有人强告你的里衣，你连外衣都给他，对不对？贪心的人什么都想要，在那个不平等的环境里面，你就连外衣都给他，让他感到羞愧，那更是啦。兵丁逼迫你走一里， 请问你，他既然拿枪比着你，是谁在前面，谁在后面？当然是他在后面，是不是？那个时候他是针对着你。那么你一里到了东西放下了之后，你说我再陪你走一里，告诉你当时的背景不同了，你跟他是同行的，然后他拿着枪矛是为你抵挡狮子、抵挡野兽、抵挡盗匪的，那个关系就怎么样出来了。所以真的是这样子啊，当我们如果明白这样子一个耶稣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想法就完全不同了啊。这个就是福音，要从这样子一个敌对的关系里面把这个关系给得回来。所以如果你在后面经文你继续去看，耶稣讲，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但是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真的，我告诉你啊，那个天天找你麻烦跟你有敌对关系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就成为最容易得着福音的人。看看教会历史上面，基督徒在主后300年的时候大受逼迫，你去看到希伯来书里面就讲了，惨到一个地步，竟然把兽皮缝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在旷野被野兽追杀。但是因为他们走二里路的教导，跟随耶稣基督走二里路，所以到了君士坦丁大帝的时候，就宣布耶稣、宣布基督教为国教。真的是这样子啊，弟兄姐妹，我这一次要前往南非来的时候，本来应该是3月8号就来的，那我就去申请美国签证，但是我刚才讲了，我在台湾不乖，对不对？所以我有 police clearance 的 record， 就把我送到这个 river procedure 里面去了。那就等啊，但是在等的当中的时候啊，我们的差会就告诉我说，你赶快去警察局申请你的良民证，南非做事效率很慢的啊，要6到8个礼拜。那么我们的总干事就说，你天天去那边，天天去催啊。我就去了，我真的是连去了4天。后来那个官员啊，哎，真是感谢神听祷告，他说好了，哎呀，既然你催得这么急哈，那我就想办法帮你用一个特别的方式啊，可以让你在4个礼拜就拿到。哇，感谢赞美主啊，我就拿到了。拿到之后我就到了美国的这个领事馆，那官员讲说，他看了那个南非的文件哈啊，他就说，你是怎么拿到的啊？对不起，我们现在在南非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哈，真的都是假的，假的都是真的，你知道哈。然后他说，我现在才要把你开始送入 river procedure。 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当我们有羞辱的状况之下，我们一直去南非警察局的时候，感谢神啊，因为我们走这二里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祝福。那个官员最后问我说，你是不是Pastor 啊，我都不好意思回答。圣经里面你看看，弟兄姐妹，如果你明白的时候，撒来，我们都知道撒来，他是众生之母，对不对？也是多国之母啊，对不对？那么请问你，撒来蒙受了什么样的委屈呢？他被亚伯拉罕送到埃及法老王的皇宫，过了几夜？1夜。哎，你们都忘记了吗？对不对啊？我真是感谢神了，好在我的妻子没被送到法老皇宫里面1夜，我看我那1夜可能就完蛋了哈，可能活不下去了，对不对？但是你看到撒来继续走二里，又到了亚比米勒王那里去了。就觉得我们读圣经要读明白啊。所以彼得就讲了，撒来就成为我们一个什么顺服的一个榜样啊，当他这样子走一里走二里的时候，神就祝福他，使他成为多国之母。我讲这一段经文，时间的关系啊，你们要听明白啊，啊，真的要听明白。同样的，我们雅各他的孙子，他学习顺服，他的第一里地顺服神，回到迦南地。记不记得他的哥哥说，我要杀你啊，在我父亲遭上的日子，我就要把你给杀死。但是神说，你回去，我跟你同去。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就跟他弟弟跟他哥哥就怎么样和好了。这是伊利亚。后来神说，你去埃及做奴仆。我们的神有时候很有意思的，神说我也跟你同去啊，他又去了。70个人下去，多少人出来？ 603,550人，20岁以上的男丁，这么大的祝福啊！我2007年来过你们教会，我不知道为什么南非2007年抢劫杀人特别厉害，就那一年大概死了9个我们华人同胞，之前也没有，现在后来也没有。我记得我那一年来跟你们分享的时候，哇，我看你们都很紧张啊。那我问一下好了，南非危险不危险？危险啊！不危险的举举手啊，还是不举手的文化？那请问有去过南非的举一下手？都没去过，那我就可以下一个结论了。你既然没去过南非，你说南非危险，你讲话有一点点不实在。然后你们看新闻对不对？啊，新闻报道是不是？哦，很多中国记者被抢了，对不对？哈，是。咱们美国没有被抢吗？美国危不危险？不危险。一定这样子回答，对不对？哈，好，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开始一个福青团契，我们去那边探访他们，这是福青人开的店，我们去拜访他。你看他们很有特色哈，他们开的店从头到脚什么都卖啊，你就看到他们的心什么都想要啊，他们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 tough。南非所有有黑人居住的城庄他们都去，所以南非有2个德州这么大的土地，只要有店铺有人住的地方他们就去那里开店。他们现在在35万华人当中啊，已经增长到15万人，只从福州东南边70公里一个市5个乡村，江阴、江进、三山、高山、农田，就去到了15万人之多啊！一个江阴镇85,000人口，他们去了45,000人。为什么？因为有钱可以赚。好，那么我们去探访他们啊，陪他们走一里，你好我好大家好，每次去他就老师好，哎，好很久，但是都没什么关系，哎，但是如果我们陪他去移民局办一次件，你知道他们90%啊都是非法移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办都不成功的，你知道哈，就是整天陪他在那边耗。那你如果你去过南非，你想移民局这么多黑人挺危险的啊，你很容易就被偷被抢啊。但是你陪他去一天，你把神界的祷告介绍给他，你的关系就怎么出来了。或者是当他们受伤的时候被枪伤，你去医院帮他们祷告，你陪伴他们，把他们带到神面前，那关系就怎么样出来了。出来之后你再告诉他们，你不必每天早上6点做事做到晚上6点，一个礼拜7天，一年365天，你跟他们讲南非是一个很棒的国家，神创造很美好，鼓励他们啊，让他们先从一天休假开始啊，他们可以把店关起来，看到南非的创造神奇，那个关系就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开始邀请他们来聚会了啊，就煮饭给他们吃啊，因为他们的夫妻关系都很年轻，然后有时候太太丈夫一人开一家店，根本没时间煮饭，也不知道怎么煮饭，所以每次我们一煮饭，他们就把那一天当成过年一样，哇，都来吃哈啊！你看一来的时候就跟办喜事一样哈、啊，对，然后呢吃完饭就聚会了，啊，就聚会，就把神的话语带给他们。哎，真的啊啊！刚才卓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我就想到，虽然他们书读的不多，可是每一次我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都很注意听呢。每一个人都很专注，好，所以我们真的学神的话语啊，一定要查清楚，一定要解释清楚啊，一次不够，他们说我们还要更多啊，所以就到他们的仓库里面就再增加查经，查完了还不够，好，那我们就说借用白人的教会，我们就带他们去做啊1个月1次的崇拜，礼拜天叫他们不开门啊，很难的啊，他说我一天房租就1000多块啊啊，但是呢，我们说用晚上你早一点关店啊，开始来摆上。那这个就是我妻子在那边带领他们一些小朋友做的主日学，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从一里走到二里的时候就得神的祝福。那一年我来这边的时候告诉你们，那个弟兄被枪伤，那么他的姐妹呢在主面前做了很好的见证，我们那时候想说祷告怎么这个人不起来，神你怎么不听，我们的神是不是不灵啊，福星团契是不是要傻垮了，感谢主，没有，因为这个姐妹在神面前做了见证，我们反而在增加了另外一个130公里远的 Rustenburg 福青团契啊！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从福音 Pretoria 开始第一里，到 Pretoria 的福青团契二里，我们继续走三里， 今天呢，我就来这个地方，把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需要分享给你们，盼望你们能够也去走，因为我一个人要走这么多里，有的时候啊、有一点点困难啊。但是呢，我们靠主能够把这个负担分享在你们的心里。这个就是2010年的时候，他们有四位弟兄受洗哈、他们信主啊，真的是很单纯的心哦。那当中有三个弟兄都是抽烟的啊，上完课之后，我说你要不要受洗？我说什么问题啊？我说你要不要受洗？好，我受洗。哎呦，怎么这样子啊？是不是上的课没清楚？我说不是啦，我抽烟嘛，对不对？那既然要受洗，好，那我就戒烟。他说戒就戒，圣灵在他心里的时候，工作就做出来了。三个人都不抽烟了，在福清弟兄里面是很难得的、个个抽烟的、好，对不起哈。所以我想今天就借着在主里面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从一里到二里，我们会得到神的祝福的。我们西安燕差会就是原国所属的国际华人宣教协会，虽然我们这个协会比较小啊，当中也经过许多的波折，我们的总干事在1998年的时候被主接走，但是呢，我们仍然靠着主坚持的差出宣教师啊，可能我们不会遭灾，在南非也不会遭难啊，但是我们仍然会受到一些人的鄙视，受到一些人话语的攻击啊。但是呢，我们因为有神的同在，有神的教导，就让我们可以走下去。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里路是必须的，是你一定要走的，但是第二里路是我们的救主慈爱的耶稣发出的一个邀请。真的盼望我们今天把教会的景况改变过来，让我们去走这二里路。可能也有一些的恐惧，可能也有一些的不确定感，但是当我们跟随基督去宣教的时候，福音就出来了。跟随耶稣基督宣教也从来不是个人的决定，乃是整个家庭。刚才我们听到为 Mark 祷告，为他的孩子祷告，乃是我们整个团契，是整个教会的事情，宁可到宣教机构跟宣教的工厂，都是神在当中呼召我们的。所以宣教是一个整体的事工，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有从一里走到二里到万里的共识，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团队。我们都知道戴德森的牧师啦，戴德森牧师他讲了，他说我如果有千磅英金怎么样，中国人可以全数支取。他还有二里，他说我有千条性命，没有一条不给中国。他到现在走了六代了，还在走。让我们能够学习这些宣教士，真的是这样子哈。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耶稣基督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邻舍如同自己。就让我们恩心教会从我们这个地方开始，那我们爱邻舍，甚至到全美国、整个美洲、整个世界，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到万民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今天感谢神让我把南非的需要告诉你们，因为耶稣说，我圈外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真的，华人遍满全世界，到处都需要，我就把南非的福音告诉你们。耶稣说，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归一个牧人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因为你的话语明白到，乃是因为你的爱成为我们福音的动力。主，真的，若不是你的爱的话，我们甚至不能坐在这里。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为什么你要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你。 那我们真是明白使徒保罗所说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使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动力走完一里，并且甘心乐意的走二里走万里。圣灵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使徒保罗当年在以弗所书所说的，主啊，你在创世以先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了。让我们真晓得希伯来书里面说，当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早已在他先祖的腰中。诗篇139篇讲，我们在你母在母腹当中尚未成形的体质，主你的眼早已看见。神啊，你是这么样的爱我们，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不知道的时候，你的爱就临到了。以赛亚书说，雅各啊，你一出生我就将你抱抱怀揣。神，你是这样的连续怜爱我们。在何西亚书，甚至我们走迷了，你仍然用甲板夹住我们两腮，告诉我们你用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诗篇跟我们讲，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一生在我们的路径滴满了自由。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真能够了解大卫向你所做的祷告，说我愿一生一世都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主啊，还不止这些，你只有一个儿子，你就把他拆为宣教士，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真的，我们真的也不能说什么，我们拿什么报答耶和华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惠呢？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使我们得着这一切，也求你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带领我们知道你同工同行同住，就是我们可以从福音走出去，从一里到二里到万里。谢谢主，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听我们的祷告，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子的祈求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感谢神。